我们今天讲的是申命记的29章。当我们讲到28章之前的时候呢，神宣告了这些律例典章。到28章的时候呢，就告诉说你们要遵守这些律例典章就怎么样，不遵守这律例典章又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律法的功用。一方面呢，它可以显明罪，定我们罪；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引向我们到基督，引我们向恩典。所以这是律法的两面性，所以我们要明白。那进到了29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29章。29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也就是说，当年神在何烈山的时候呢，在旷野的何烈山的时候呢，曾经也跟以色列人讲了这样的律法，但是呢，现在呢，他们是在摩押地，就是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再次跟他们重申了这样的律法。第二节说，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儿，你们都看见了。所以摩西呢，这时候就开始，我们要想哈，开始讲了约呢，完事了之后，下面他开始讲了说，耶和华神带领你们出埃及以及在旷野所行的一切事儿，你们都看见了啊，你们都看见了，强调是你们看见了。然后下面说，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启示。也就是说，在旷野，无论是出埃及以及到旷野当中，你们都看见了耶和华是如何行的，他是如何行，如何对法老，如何对以色列的百姓，不单有神迹，还有奇事，还有什么大试验，你们都看见了。所以这里强调是你们看见了。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前面所强调的律法的功用呢，你们都看见了。耶和华神他不单告诉你们律法，而且呢，你也看到他是如何行的。因此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神是信实的，对不对？他既然给你这样的律法，你也看到了神在整个的旷野当中对法老也好，对以色列百姓也好，你看到他怎么行的了。前面告诉你他是怎么说的，现在你看到他怎么行的了。然后下边呢，第四节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能明白，眼睛能看见，耳能听见。所以呢，摩西呢就当时就指出说，到现在为止你们依然，所以这个摩西是毫不避讳的说你们还依然不完全的认识耶和华神。然后他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所以你们回想在旷野这40年，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坏。下边第六节说，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说衣服没穿坏，鞋子没有穿坏，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为什么就是知道耶和华是神呢？因此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和华神在旷野的40年当中呢，他供应了以色列人一切的需要，他们所穿的所吃的并不是他们劳碌所得来的。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他是你的神，在旷野40年他完全都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了，并不是他们靠着他们的手中的劳作而得食物的。第七节说，你们来到这地方，西斯本王西红、巴山王鄂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因此呢，他也讲到了说，不单这40年旷野的生活，耶和华神供应了我们一切的，是我供应了我们的一切。现在就是领我们到达现在这个摩押地也是一样，我们能够打败西斯本王西红和巴山王鄂，这也是神交给我们的，对不对？也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去打败的。然后第八节说，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第九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这个第九节和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第八到第八节为止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他讲的是耶和华神信守这约，守约是慈爱，使他们不单离开了埃及，并且在旷野当中 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并且使他们来到了这摩押地，不但来到了摩押地，而且使他还怎么样，还得了西斯本王西宏、西斯本地和巴山地。这就是神是守约的。那么第九节说，所以你们也要守约，对吧？神守约了，那你们也要守约。那么因此呢，目的是什么呢？说好叫你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那么守约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谨守遵行这约的话，这些律例典章，就是前面所吩咐的这些诫命，你们要遵行。所以这是个因果关系。他再一次说了，神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摩押地这里边，神是守约是慈爱的，那么我们也应该是守约的。而这个守约讲的是什么呢？进到迦南地当中，我们应该要守约，使我们可以在那中亨通。也就是说，神按照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带领他们不但离开了埃及，并且经过了旷野，要进入迦南地。第十节，好，马上就说了，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就是所有的人嘛，还有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所以这讲话呢，就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人说话。所以下面他就说了，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立的约，向你起的誓。目的是什么呢？你们都站在这里呢，目的就是要和神来立一个约。你要进到迦南地了，耶和华要与你们立约，他要向你们起誓。十三节说，这样你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们的神。这是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啊，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神的百姓，神要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神，对不对？那么说好了，那么现在你们马上要进入迦南地了，神要实现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约所起的誓，现在要跟你立约什么？你们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地的百姓要成为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神要成为以色列的神。然后下边他就说，我不但与你们立着约起着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约起着誓，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那天可能有些人也不在，但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与他立约起誓。十六节说，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因此呢，这里说讲到了神的时候呢，那么耶和华神马上知道这些偶像，他说你们在埃及也好，或者你走了这一路上也好，你看到很多的百姓他们在拜偶像，有用金银石木所做的，你们都看见过这些的。然后呢，下边十八节就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因此呢，他说今天与你们特别的这样的立约，因为呢，你们走这一路上呢，或者从埃及，或者在走这一路，你们看到很多的国民他们敬拜许多的偶像，现在呢，你们不要侍奉那些，你们要与耶和华神立约了，你就把他要当作神，否则的话你们当中就会怎么样，生出恶根，就是离弃耶和华神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偶像，那么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苦菜和阴尘。但是进入迦南地，如果他们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呢，他们所吃的就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的土产。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十九节说，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以自己是神的百姓的来夸口，他们觉得说，哈，神虽然讲这个话，但是我是神的百姓，对吧？那么我虽然犯了错，神对我们也还是慈爱的嘛。还记不记得我们所讲的以西结书、何西阿书还有耶利米书，那里边的百姓那个时候怎么讲，他说耶和华神是爱，他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对不对？还记不记得？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个时候说，你们不要因为你们在罪中，然后你们以神的百姓作为夸口。耶和华神说，这样是不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呢？二十节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他是神的百姓，神也不会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耶和华神讲到说，他可以把他的百姓剪除的，他可以涂抹他的名的。涂抹他的名呢和剪除呢还是不一样的，涂抹他的名就是相当于你不是神的百姓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即便是神对神的百姓，他依然有这样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因为他要拣选他的百姓要成为圣洁，成为万国的祝福。如果这祝福的管道被污秽了，那就麻烦了。所以神对他的百姓呢，要求是很高的。对于神的圣洁这一点来说，神的百姓和外邦人呢，没有什么优越性的，没有什么优越性的，都是要求要圣洁。好了，下边第二十一节说，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一切的咒诅，将他从以色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那么这里边我们看，这里边律法用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变成什么了？变成审判他了，对不对？所以律法本来是爱嘛，律的总纲是爱嘛，但是呢，这里边律法的另一面功用就出来，他要审判你，审判你按照什么审判？按照律法书上写的审判。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主耶稣不是废掉了律法，马太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他是成全了律法，他没有废掉律法。甚至于主耶稣说，他说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的，他需要的是成全，不能够废去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一天当我们去世界上的人面对审判的时候，依然还是用着律法在审判呢，不会说另发明出来一套的，不会的。二十二节说，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也就是说，这些人怎么样呢？离弃了耶和华神，那么耶和华神就降这样的灾难，这样的咒诅，这样的祸灾降到了以色列地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的后代也好，或者远方来的人看着地，哇，这地本来是流奶与蜜的，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的，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他说，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伯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以耶和华神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呢，就会有这样的祸灾临到他们。如果他们去离弃耶和华神，去敬拜偶像的话呢，那么这些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的那灾祸呢，就会临到他们。二十节，所看见的人，连万国的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烈怒，耶和华神降在他百姓当中的烈怒呢，是很大的，以至于万国都惊奇。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说万国都会很惊奇，说哎，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当推罗被毁的时候，大家那个周围那些列国都非常的惊奇，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以表明呢，他所遭遇的灾祸呢是哇很大的。所以连万国的人都会在说，哎，这不是以色列的，这不是耶和华神的百姓吗？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呢？然后第二十五节说，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神，是耶和华未曾给他们安排的。也就是说，万国都可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义，万国都可以见证以色列人背弃了耶和华神所立的约，万国都可以做见证以色列人离弃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然后二十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了。二十八节，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进迦南地呢，哈，就可以你要离，要把迦南地要给你离开的。所以后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真的耶和华神做了，就是把那个大恼怒 和愤怒气倾倒在那儿耶路撒冷，使以色列和犹大全都连根拔出，被分散在列邦当中。二十九节，这节经文是很重的一句话，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一切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有隐秘的事的，隐秘的事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我们不知道的，神没向我们显明的。但是重点是唯有明显的事，就是显明出来的这些事呢，是属于我们，是给我们的。这里边讲到了明显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些是显明了给你了，你要看到的，这些是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给我们是做什么呢？是让我们参加考试的吗？不是，是要我们谨守遵行。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把我们的心呢放在那些好像不知道的事儿。神创造天地，我天哪，写好几篇论文，你就知道神创造天地就好了，圣经告诉我们多少就多少，至于说是怎么造成的，圣经也没给我们启示，你也不必要知道。所以有些耶和华神的奥秘的事我们不必要去探究，那与我们是无益的，因为你弄明白了就不是奥秘了。因此呢，就这些奥秘的事呢，你弄清楚了呢，那你就错了。为啥呢？你弄清楚了，那神的奥秘就没有了。就比如说叫什么那个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有些人算出来了，他算出来你无论算哪天你都是不对的，因为主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你算出来那你一定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你算出来是哪天了，那主耶稣讲话就是讲假的嘛，对吧？所以无论你算哪天肯定是错的。所以呢，我们要清楚那些隐秘的事呢是属于耶和华的，不属于我们的，神也没有向我们来启示，与我们的救恩与我们的成圣的 也没关系的。你比如说有些人常常纠结于一件事，说你说那个外星人有没有，他会问我，我说外星人和你有关系吗？你就关心你自己就好了，你不要关心外星人。外星人有没有可能有呢？有啊，当然有可能有。神若在另外一个星体造一个什么生物的话，这为什么不能呢？但是你要关心的不是他，你要关心是你自己，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对不对？所以呢，神向我们显明的就是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就是圣经当中向我们所记载的，这些与我们是有意义的，我们却需要去了解去明白的。而很多的有时候呢，我们会把圣经抛开去找那些奥秘的事情，哇，我们去研究啊研究啊，最后好像研究明白得到了一个很大成果一样，实际那是错的，因为你研究明白了那就不是奥秘了。因此呢，我们呢有个老师呢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要时时记在心里边。他怎么讲呢？他说圣经上讲清楚的你必须要讲清楚，就传道人，圣经上讲清楚你就必须讲清楚，圣经上没讲清楚的呢你也别试图去讲清楚，因为你讲清楚就错了嘛。所以呢，二十九章呢，这里我们看到二十九节非常重要。二十九节就讲到了说，神已经显明了这些事，这些是神给我们的，要我们谨守遵行的。然后呢，这里就讲到了说，你们要谨守遵行。前面讲到了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已经做了。那么剩下的呢，就是以色列人，你们要守约，是你们要守这个约了，对吧？好了，那么下边他就说，如果你们不守这个约，灾祸就要来，神的话已经显明。好，我们看第二十九章，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再提醒一下，我只是给大家来抛砖引玉，不是说标准答案，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所以呢就是这样可以给大家抛砖引玉，大家回去继续的想，可以跟我们上午所讲的能够用上。能够用上什么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前面讲到了说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然后现在到了摩崖地，不但在怎么离开埃及的，然后在旷野当中他们怎么活着的，然后他们今天怎么能够打败西十本王西宏和巴山王鄂，而这片地已经现在还没进迦南地了，已经有一片地给流便呐、迦德是吧，你们已经有了。那么这里讲到了，他又提到了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么的确是神在守约是慈爱，但是当我们看再往下看的时候，
他告诉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上的话，就告诉你们要守约。现在转到哪儿了？转到守约上面，说你们要守约啊，神已经守他的约了，前面守约了也是慈爱了，但是接下来他讲了强调的是守约，你们要守约呀。然后下边第十节，没错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得非常的好，我们看到了把这个范围呢推得更广。但是当我们再看，再往下看第四节的时候，那里边讲的非常重要的，这里经文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转到守约上里面来了呢？就讲到了说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明白，眼睛看见，耳朵能听见，就是你们现在依然有不信的心在里边。因此呢，这里边呢，摩西特别前面有讲到了，这是在何烈山之外，在这里重申一遍约。所以呢，梅英姐刚才讲到说是提醒，那我愿意用警告更严重一点，是警告他们，因为你们现在还是不信。但是在旷野当中你所看到的，你已经看到了神是信实的，信实的不单单是慈爱呀，他也信实的怎么样，审判，这叫什么
警戒，
那个地开了，那个可拉是不是，还有那火蛇是不是，都进入到他们当中。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耶和华什么的愤怒，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后边呢，就讲得非常的顺利了，讲的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非常的清楚，你们进迦南地当中之后你守不了。那么我们到最后的解释在哪里呢，就是29节，就是神已经告诉你了，你要清楚，一方面讲到说神是信实的，另一方面神已经告诉你了，也就是说未来这些事已经告诉你了，你们到时候遭受这一切的审判的时候呢，不要怪神，神已经告诉你了，但是这是罪在你们自己，就是刚才你所说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丑话已经说前面了，你们要守约，神是守约的，但是你们不守约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得到相应的后果。因此呢，我们这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是摩西借着重申神的律法，然后警戒或者是警告以色列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一方面神的信实表现在哪里呢，他要施慈爱，另一方面的信实呢，他也要管教，他也要审判一切的罪恶。因此呢，借此来告诉以色列人说神是信实的，所以你们要守约。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呢，这个摩西宣告完律法之后，28章之前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你守了这个你按照了神的话去做了什么后果，不按照什么话的做了之后的后果。然后呢，第29章就告诉你神是现实的，没跟你讲假话，你要听清楚，神是现实的，你们在旷野当中你已经看到了，当你们守耶和华神的诫命的时候，有水，有鹌鹑，有好吃的，然后你鞋也没穿坏，衣服也没穿坏，但是同样也有那些人怎么样，法老不听耶和华神的命令就死灾，他们在旷野当中不守耶和华的诫命，地就开了，对不对，连摩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版本啊，他也进不了迦南地。所以你们都看到了，你们都亲眼看见了耶和华神的信实。所以呢，看到说那么这里边29章的时候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是强调这约必须被神的百姓重视和尊重，绝对不可以藐视神的约，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这章经文讲的是神是信实的，借此来警告以色列人，你们必须要守约，不守这约就有相应的后果。那么呢，后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一方面呢，说以色列人在失败的时候呢可以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是守约，是施慈爱的对他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呢，律法的另一面呢，也是我们要把他当得的荣耀和尊贵还有敬畏，你要归给他，你要敬畏这位神，因为他是信实的。好了，那么我们看几节经文，我们看启示录第15章，实际呢这里边实际上就是摩西在宣告神信实的属性，然后让人怎么样呢，重视这约，把耶和华神所当得的所配得的你要归给他，这就叫守约嘛。启示录的第15章第1节，我们看 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所以这个七灾降在了人的当中。第二节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的名字的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就赞美神嘛。第三节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事之王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是神的道路，神的荣耀完全彰显的时候，因此他们开始唱歌了。但是现在呢，他只告诉你神是现实的，有那么一天你们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所以到结束的时候，人们依然，这些人，这些圣徒依然在这一切都显明的时候，他们要将荣耀归给神，他们要将一切神所要配得的都要给他。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作为已经显明了，大灾奇灾，而且他的道途呢已经是义的义灾。这个道途是谁的道途呢？羔羊的道途，是义啊，他显出他的义。然后下边他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名呢？那个时候神已经将他的荣耀完全在基督里边，随着基督的再来完全显明的时候，没有人敢不把荣耀归给他的。然后呢，说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了，那么这些经文我们配到前面那节经文，就是一个影儿一个实现的时候，我们现在摩西所告诉他们的就是这句话，你们要敬畏你们的神，你们要将你的荣耀归给你的神，你要因为他是圣的，看到了他的圣借着什么显明的？那个时候借着什么？借着律法，对不对？借着律法显明的，而且他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旷野当中那都是公义的作为啊。所以他在呼唤以色列人做什么呢？你们不信神，但是你们要敬畏这位神，你们要将他配得的你要都给他。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是个非常大的提醒，虽然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比那旧约的时代的人能够认识更加的清楚一点，但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敬畏这位神，一切都是源于敬畏这位神。我们能够爱神是出于最大的敬畏，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谁是爱他的？遵守他诫命的就是爱他的，有了他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就是爱他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依然需要有个敬畏的心，因为他要显明的那些已经显明给我们了，二十九节已经给我们给全了，这些是给我们的，这是给我们的，这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去认真的去寻求呢？当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这就是把他配得的归给了他。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诗篇第九十篇的第九节，这里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里讲到了人的一生，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活到八十岁，但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里摩西讲到的是我们人，只有我们人在这整个的时空宇宙当中呢，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但是下面这节经文就很重要了，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谁呀？谁晓得愤怒的权势？谁晓得爱你该按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谁？二十九节就是启示给亚伯兰和他的子孙的嘛，就是这些人啊，启示给你了，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是给我们的，我们是晓得他怒气的权势的，我们是晓得他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的。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否真的晓得他愤怒的权势和他的愤怒呢？ 一个真正晓得他的愤怒和他愤怒权势的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敬畏他的人，就是摩西在29章当中所说的，你们要敬畏这位神，就是你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我们再看约翰一书1章第8节到第9节，第1章的第8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边了。就是说没有真理，当我们每个人去认识真理，去读圣经的时候，神向我们显明的话，我们你都会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毫无例外的。然后第9节，这是神向我们显明了哈，不但显明了他的真理，当真理显明的时候，所显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罪，律法出来显明就是罪。所以当我们如果说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那说明我们还不明白律法。下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讲到了信实的第二个功用，信实不单是神怒气的释放，也是什么？施慈爱的手段，他也是施慈爱的。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些罪恶的时候呢，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把完全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不能够把他配得的权柄尊贵给他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留出一条路，就是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承认并且赦免。然后第10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呢，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里边就相当于一道题的倒扣分。当我们说我们没有犯过罪的时候呢，不单单觉得说我不认识罪，我不认识我自己，而是什么？你就定了神是说谎的罪了，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当神的律法出来是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他把他配得的该得的我们要归给他，去敬畏他，因为神已经显明给我们，神已经显明给我们了。那么我选这个约翰一书的第1章的第8节到第10节呢，实际上是与下士讲的第30章是相关的。所以呢，下次我们再看30章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 clue 在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神是向我们显明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当得的归给他。我们今天可能是处在不同的阶段，你说我信，或者我不太信，或者说我信的不足，没问题的。我们可以去什么？我们可以去认识他，我们可以去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认识多少，我们就把他配得的那些归给神就好了。神所配得的荣耀、尊贵、权柄，我们就归给他就好了。神不会让我们来要那些超出他向我们所启示的，但是神的的确确把这本圣经完全的启示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神，我们认真的去读神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一部分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去按照他所启示的去认识他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很可能是什么呢？是得罪他的，窃取他的荣耀，窃取他的尊贵，窃取他的权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难免在神的公义当中呢受到管教了。所以也为了我们能够这条属灵的道路能够走得顺畅，我们可以在失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神，我们一转向他的时候，他就是守约施慈爱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没有犯罪之前呢，我们每天都过一个敬畏他的生活，每天都把他当得的荣耀、尊贵、权柄他配得的都给他。所以这是很重要，对我们非常的提醒。所以呢，梅英姐用的是提醒，我觉得是最后一个结束时候对以色列人的警告。为什么我用这么重的词呢？因为说你们现在还是不信，他们不是信了或者信不足，那叫提醒。现在是他重申一遍申命记嘛，又重申一遍呢何烈山那个，他现在在摩崖地又重申一遍，为的是要警告你们，因为你们现在还不信。但是你不信呢，你看旷野当中出埃及旷野一直走到死，你看到了神是怎么做的。你一方面看到他守约是慈爱，另一方面他也是什么？守约按公义而行，来审判他的百姓。所以因此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你们一定要守约。然后呢，31章的时候呢，你就从 约翰一书的八节到十节，你可以找出一些。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没完事儿的？摩西的话没讲完，我就给你透露点信息就知道了。因为这里边要仅仅讲了二十九章的话呢，这就容易变成律法主义。所以三十章讲的是
恩典，
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主，我们每天度过的每一日，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好的，都是你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主啊，我们靠自己就是灭亡，因为我们不能来顺服，是你的圣灵和你的恩典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使我们今天可以能够顺服。也不是我们靠自己我们就能够悟出这些真理的话语，而是你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我们欢喜快乐。主啊，你的约是完全的，是全备的，你把要启示给我们的都完全启示在我们的里边，只是我们不能服。愿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照明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可以看到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有何等的丰盛。你亲自来吸引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晓得你愤怒的权势，把你当得的敬畏归给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晚安。